节《使徒行传》21:27-32，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共读神的话语，请。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殿底。这话是因为他们曾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和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和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大家请保持站立，我们起立都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爱子，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来到父神的面前，感谢主，感谢神赐下宝贵的话语，指引我们将要走的路。就求神看顾我们接下聆听话语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智慧。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请坐。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耶路撒冷传福音，请王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在早堂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那我在这里欢迎所有的来宾跟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愿神的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还有就是过两天就是春节了，那在这里我代表王师母跟我两个人给大家拜年，祝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的同在，生活得力，凡事蒙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起来研读你的话语，恳求圣灵这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做主掌权，让我们可以专心一意的在神的话语上，根据今天所读的经文所听的信息，使我们生活中蒙到神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样子，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在耶路撒冷传福音。那过去我一直在讲使徒行传，一章一章讲下来，今天讲到保罗结束了第三次的传道旅行，回到了耶路撒冷，没有想到就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保罗因此而被捕。那我所根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1:22两章。那保罗他是在外邦人的地方传道，虽然也遇到过危险，从来没有这么凶猛，为什么回到自己的同胞之中，而且又是耶路撒冷圣殿所在之地，保罗却遇到了最大的危机。那今天我是要从一个角度，叫做宗教传统跟耶稣门徒之间的对立这个角度来解释冲突的原因。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宗教传统包括现在的基督教在内和耶稣的门徒并不一样，这中间不能够画等号的，这两个之间有时候甚至会有冲突。那先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投影片。使徒保罗结束了第三次传道旅行，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行礼的时候被暴民捉住，虽得千夫长解围，却因此而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牢狱之灾。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千夫长就是在耶路撒冷他有罗马的驻防军，千夫长等于是驻防军的司令。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圣地，它有悠久的历史，代表宗教传统。那么就是我们今天信息里面所讲的宗教传统，弟兄姐妹，不只是犹太教，而是跟当时的犹太教类似，以宗教为名的传统和利益的系统，就是一个传统跟利益的系统，包括今天的基督教跟天主教在内。那我会慢慢的说明一下。 宗教传统跟基督信仰从第一天开始就发生强烈的冲突。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被钉死，斯提凡跟雅各在耶路撒冷被杀，彼得跟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今天我们是看到保罗被捕。那众门徒在耶路撒冷大遭逼迫，分散各地，直到今日门徒仍然遭受宗教的迫害。我想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这个道跟教之间的分别。这个道用的是圣经那个原文 hodos 这个字，它翻成英文是 way， 就是道路的道，不是道理的道，是道路的道。跟这个教就是 religion 之间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要说明的就是耶稣他从来没有成立过宗教，耶稣从来没有成立过宗教，十二使徒从来没有成立过宗教，保罗他传道最多最远，他从来没有成立过宗教。那基督信仰一开始的时候不叫做教，只叫做道。如果你们读《使徒行传》，你们知道就叫做道，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而是一种跟从耶稣的生活方式。他实在就是他们真心实意的跟从了耶稣，然后展现出来那种生活的方式。那只要是宗教的话，它就是有组织的，有传统，而且还有一群要维护自己利益的人。那这利益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个人的地位，他的声望，他对别人的影响力，还有金钱。在耶稣时代，那这些人就是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那现代的宗教跟我们信仰有关系的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基督教之下的各宗派，宗派里面的各教会，教会里面的各宗教人士，全都包括在这里面。那普天下每一间教会里面都有信主的人，也有信教的人，他们之间会发生冲突，就跟祭司长、法利赛人跟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之间会发生冲突是一样的，就是很难免。那不是说哪一方故意要去找另外一方的麻烦，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的立场不一样，想法不一样。虽然两边都说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可是他们对神的理解以及因为这个理解而产生的宗教行为跟生活方式，这句话有点复杂，就是每个人都有个 concept， 根据你信主或信教的这个 concept，你会产生一些宗教行为，你 每个礼拜要做些什么事情，还有这种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简单的说，信主的人他是跟从耶稣，那信教的人他是遵循宗教的规矩。那一天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保罗他是一个死心塌地跟从耶稣的人，就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是一群遵循宗教规矩的人之间所发生的冲突。那以下是事情的经过，都是圣经的记载。我特别是把讲到保罗的那个字眼就用红色标示出来，希望可以使它更清楚一点。我就读一下这个经文。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地。这话是因他们曾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这是一个外邦人啊。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看到，看到保罗，这不是跟一个外邦人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走路吗？他们就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那合成都震动，百姓就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情况很严重，那圣殿的门都关了，他们正要杀他，情况恶化得很快。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圣经的记载，你看从看见保罗到以为保罗，到拿住保罗，到想杀保罗，都是在极短的时间之中迅速发生。 就是偏见跟恶意其实已经积蓄好了，只是等待爆发的机会，那现在机会来了，所以就发生得非常快。千夫长职责所在，他就立时带了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看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就是不晓得在那之前已经打到什么程度了。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那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里，那个营楼就在那个圣殿的旁边。到了台阶上，就是上营楼，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你可以想到那个画面，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就是群众的情绪非常的激动，那他们也没有给保罗任何解释的机会，就已经定他的罪，而且说要把他给杀了，就除掉他，不必讲，除掉他，怎么会这样子呢？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碰到信教的人之间会发生这样子的冲突。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下这个福音，福音我用圣经里的话，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保罗他不是出去传福音吗？好多年了，那这一次是第三次传道旅行，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带了几个外邦人回来，那其中一位是以弗所人托罗菲摩，那些从亚细亚回来朝圣的犹太人，他们认得这个人，认得这个叫特罗菲摩的，就以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就引起了 暴动。那么保罗他为什么会带外邦人回到耶路撒冷呢？因为他去传福音，他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那外邦人就信了主了，他信了主之后，这些外邦人他们生命被改变了，生命改变了，有些人就跟着保罗要跟他一起去传福音，就跟他一起回到了耶路撒冷。那我们刚刚所记载就读的那一段之前，那是21、22章，在二十章的时候就记载了七个外邦人的名字，是保罗旅行传道的时候的同伴，我读一下他们名字：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这是一个；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公都，这是两个人；还有特比人该犹，1、2、3、4，提摩太，这我们比较熟悉。提摩太他其实应该算是半个外邦人，他父亲是希利尼人，他的母亲叫做有尼基，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还有亚西亚人推基古，第六个，以及特罗菲摩，这个特罗菲摩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人。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福音是拯救万民，神爱世人，那包括外邦人 在内，所有的人在里面。那保罗他是怎么回事？他是以这些外邦人就把他当作自己弟兄姐妹，可是犹太人却排斥外邦人，于是冲突就来了。犹太人是犹太教徒，那保罗其实就是这个教里，他原来是法利赛人，是这犹太教里面特别厉害的，特别虔诚的，最狂热的犹太教徒，他现在却接纳外邦人，那怎么会这样子？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一个人，就是他从小被灌输外邦人是狗，是不洁净的，不被神所悦纳的，后来却彻底改变了心意，去拥抱外邦人，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当作弟兄姐妹，同生共死。那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耶稣。因为耶稣他进了保罗的生命，那保罗他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这是一个信主的人。那讲回耶稣，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神自己来到人间做人，那耶稣的生命弟兄姐妹就是神的生命，是永恒而丰盛的生命。保罗信了耶稣，他自己的生命就变得丰盛，因为他得到神的儿子，丰盛到他一个犹太人 不但接纳外邦人，而且以他们为弟兄，就把他当作自己人，这是保罗的生命变得丰盛了。那问题是这样子，就是稍微讲一下这个生命的事情。弟兄姐妹，我跟大家一样，我们的生命是人的生命，败坏的生命，原来是好的，因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原来是像神那样子的生命。可是罪进入我们的人性之后呢，人的生命就变得败坏了。可是虽然是败坏的生命，它不是一点好东西都没有，里面人心里面还是可以拿出一点公义、善良、慈爱这些好东西。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问题就是有多少，通常是不够多。那常常我们要跟里面的私欲跟罪性打仗，所以每个人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善恶的冲突在里面。那如果说有一个人他里面是全善无恶，或者有一个人他是全恶无善，他就没有冲突了，他要不然就是全好，要不然是全坏。但是我们都是 in between， 有的人恶多一点，有的人善多一点，但是我们都会有善恶的冲突，这是人性的实况。但是很奇妙，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是出自于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下面就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就是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人类集体的记忆里面都存着对好生命的怀念，我们对于爱、对于和平、美善真心的接纳和拥抱，不必别人教，就是你天生就有一份的渴望跟憧憬，盼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得到，甚至一生会追求不会停止。这是因为弟兄姐妹，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不晓得怎么我们就是这么盼望爱、和平、美善真心的接纳跟拥抱有一天会离到我们身上，对好生命的一份集体的怀念。那人心渴望得到永生，就是盼望自己也会有像神那样的生命品质。虽然有些人他并不认识神，其实他内心所要的是有一天我们像神那样子生命品质，渴望长寿，就像我们刚刚诗班所唱的诗篇九十篇，圣经说我们的人生其实很短，就好像睡了一觉。我们渴望健康，实际上生病就是各样的毛病，器官会衰败。最明显的是我们内心就是渴望生命很丰盛，就是好东西，可是其实拿出来就是表现出来人家从你身上感受到的就是贫乏的生命。偶尔拿出一些爱心跟善意，但是也是比较有选择性的，大部分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些排斥、嫉妒、担心、害怕、猜疑，就是对别人你自然流露出来的通常不是最美好的那一面，就是那个最美好的是你希望别人给你的，可是你流露出来给别人的却通常不是那样子的一面。那这是我们的现况，那就不像是神那样子。圣经说神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耶稣跟我们就不一样，他是有丰盛的生命，有丰盛的公义、怜悯、慈爱来分给别人。所以保罗他得着了耶稣，他的生命就改变了。那圣经将这一点就说得特别的清楚，就是刚刚大家所读的这节经文，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新生，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就是信主跟信教的分别，弟兄姐妹追根究底就是说你这个人到底是否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还是说你接受的是一套宗教的系统在那里。圣经说永生是在耶稣里，不是在宗教里。其实就是我说一下我个人的 reasoning， 我觉得这好像 不是太深的道理，就是理所当然，就稍微想一想就理所当然，就是神的生命当然是在神里面嘛。上帝的生命在哪里？当然是在上帝里面，他怎么会是在人所制造的东西里面？那宗教是人为的嘛，那是人制造出来的东西，说上帝的生命怎么可能是在人造出来的东西里面？当然是在神的本身里面，所以说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可能会在宗教里面？所以你是信主还是信教呢？你信主，你接受耶稣，你就有得到这个生命；没有接受耶稣，就没有这个生命。就是我做牧师这些年，那我知道每间教会里面有不少是信教的人，也有不少是信主的人。那基督徒呢？所谓的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哈，它有两种。那一种是信主的，一种是信教的。你问他信什么，他说我信耶稣。你问他信什么，他说我信基督教。信耶稣和基督教和信基督教是两种不同的信仰，那有什么不一样呢？从容易的程度来说，信教容易，信主难。信教它是制度化的，你只要按照规矩来就能够入门，而且还能够留在里面。那信主它是内心的，它讲求信心，你必须真心信耶稣才能够入门，而且你必须灵命成长。那信教的人，他的入门仪式就是所谓的洗礼或敬礼。我受过洗了，我受过敬了，所以我是个基督徒。那有时候我会祷告求神保平安，那平时就是基本上是不读圣经的，偶尔就翻一翻，那多半也是在做礼拜的时候翻一翻。那我死了以后会上天堂，因为我受过洗，我受过敬，我是个基督徒，我会上天堂。就是存着这种幻想来生活跟参加宗教活动，那这个是信教的。信主的人他必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主。那弟兄姐妹，你看嘛，对很多人来说，当初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认罪悔改它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心理过程。那就是每个人呢，我们都一样，就每个人多少都还有点骄傲在里面。那要个骄傲的人承认自己有罪还要悔改，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再说接受耶稣为主，你的信心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就是耶稣，而且有个明确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跟他的复活，也不能打马虎眼。就是有相当程度的困难，结果还信主了，那就是真信了。有人听过我讲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好几年前我去大陆培训，就是过去我去过很多次，已经那个十年没去了。那有一次去培训，就有一位弟兄他开车来接我，那他是在政府里面做事的，那我就路上就聊天，我就问了，我说弟兄，你在政府做事还要信主，没有困难吗？有啊，怎么没有？可是我就是要信，那怎么办？那弟兄姐妹，那就是真信了。有困难，可是我就是要信，怎么办？那他就是真信了。那当初使徒时代的时候，其实困难更大，甚至有生命危险。很多基督徒他们是殉道的，因为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就是殉道的。在那种情况，他们还要信耶稣的话，那就是真信的，就是他们中间就没什么假信的。没有人说只是信教，他们就是信耶稣，相信耶稣的死，相信耶稣的复活，并且跟随耶稣。那再讲一下，就是从相信的效果来说，就是信主的人会得永生了哈，有从神而来的新生命。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但就是信教的人他没有新生命，没有得救，没有他以为所有的那个永生，没有，因为有了神的儿子才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生命。耶稣是救主，有了耶稣才有拯救，没有耶稣就没有拯救。那弟兄姐妹，每个传道人内心忠诚的盼望，就是希望他教会里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位一个都不漏的都是信主的， 每一位都有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将来在天家我们都可以在天父面前欢聚，高高兴兴的像崇拜的时候一样来唱诗歌，来赞美神。这是每一个传道人内心所衷心盼望的，就是我们真心的接受了耶稣基督。那宗教传统跟耶稣之间的冲突，我等下会读几个例子，就给大家一点圣经上的 support。 其实上个礼拜天萧牧师他讲马可福音第七章已经讲到了犹太人居守古人的遗传，遵守那些洗手的那礼仪上那种礼，并且用割耳板为理由来不孝敬父母等等等。那在那段经文里面，就上礼拜耶稣他用圣经上的话来责备那些宗教徒祭司长等等人，说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神也是枉然。这个是耶稣跟宗教之间的冲突。就这种就福音书，只要你读过福音书，真的是从头到尾记载的太多了。那耶稣说宗教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在对神的信仰之中加了很多人的东西，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居守古人的遗传。那其实宗教是有它好的一面，他们也会做善事，也会对人有帮助。那宗教里面其实也有许多的这种善心人，好人好事也很多。那问题就是他跟神有冲突，这就是问题。就耶稣在的时候就直接跟还是拜神的犹太教直接有冲突，最后把耶稣钉死的就是他们。那神跟人有什么分别呢？就是神他是公义的，是慈爱的，而且特别他是广阔的，他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但是人却是狭窄的，有偏见，有这种利己排他的思想。耶稣他是神来到人间，那跟他冲突最厉害最后将他害死的反而不是外邦人，而是犹太教里面的人，是一群宗教人士。这种悲剧在今天21世纪还是照样演出，就是反对门徒最激烈的人其实不是什么佛教徒或回教徒，往往是所谓基督教里面自己的人。我们先来看圣经上几个例子，以下我就是用读的方式了，就太多了，我举了几个，就是耶稣跟宗教人士之间的冲突。就一开始冲突只是那些人来责问耶稣，还不算太严重。第一个是跟禁食有关的，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好比说做法跟想法上不一样。第二也是类似安息日。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了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第三，这个时候就冲突很快的上升到说他们想要除灭耶稣。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刚刚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人。结果他们其他的人就很不高兴，所以耶稣就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党一党的人就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已经想要杀他了。怎么会上升的这么快。第四就是污名化，就是开始丑化耶稣，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就是神自己来到人间，但是却被人说成是魔鬼的同党。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耶稣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是耶稣刚刚赶了一个鬼，被人家说他是魔鬼的同党。第五就是公会现在开始具体了一个计划出来要杀他，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个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这中间有点这个所谓的竞争，或者是嫉妒，他怕人家都跟从了耶稣。第六捉拿并盘问耶稣，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教训盘问他，就是犹太教的 领袖，就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被抓了。那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众民要钉耶稣的十字架，都是城里面的犹太人，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着他们所求的来定案。这个是耶稣跟宗教人士之间的冲突。下面我来读一下也是圣经里面的记载，就是耶稣他死了复活升天之后，他的门徒跟宗教人士之间继续有冲突。我把圣经讲的读一下，就大家知道圣经怎么记载的。第一，就是公会他禁止使徒传道，把这些使徒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就是耶稣的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27-28节。然后接着就开始动手了，就鞭打他们。第二个例子，公会的人听从了，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这个打就是鞭打抽打啊，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然后把他们给释放了。第三，开始有人殉道了，这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斯提凡的殉道。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拖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这是圣经所记载第一个为信耶稣而殉道的人，斯提凡，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个例子就是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他信主之后受到的逼迫。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就是动不动就要杀人。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守在城门守候，这真的 就是非常的determined 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这是保罗逃命。第五，就雅各被斩，十二使徒之一，第一个殉道的。那个时候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又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是正是除酵的日子。第六，就是保罗他去传道的时候几乎被人家打死啊。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使徒行传14章19节。最后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在整个的破坏之后呢，有一个非常光明美好的一个结局。这是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的最后两节经文这样子说，保罗在百般迫害之中，后来被送到罗马，就被软禁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足足住了两年啊。凡是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啊。虽然有迫害，但是主的门徒靠主还是得胜。这里看到的一件事，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做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人，虽然心里面知道说我们这样子真心跟随主的话，你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不能够恨别人，要行主之道，以善胜恶。就耶稣他虽然受到迫害，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宽恕害他的人，甘心为罪人而死。那门徒屡遭迫害，许多人殉道，心中却没有仇恨，只是传主的道，领人归主。那是这样子，宗教人士，他们要维护自己的传统跟利益，就是你给他改了一个样子的时候，就是那难道我以前做的都错了吗？我以前都是这样子教导人的，难道是错了吗？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而且他自己的那种影响力跟利益，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他们会有冲突。当时的人跟耶稣跟众使徒跟众门徒有冲突，那就是当基督信仰它变成一个教的时候， 弟兄姐妹，就会产生很多的传统跟利益，就需要来维护。所以信主的人遇到信教的人难免会有些冲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弟兄姐妹，其实就我们如果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话，需要认真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是信主还是信教？我是耶稣的门徒还是一个宗教人？就到底我是跟耶稣的还是干嘛的？就门徒的话，他们会很忠心的传道，领人归主，行主之道，以善胜恶，这个是门徒跟宗教徒之间的一个差别。因为今天是这个题目，我再多读几段的经文。就圣经里面有本书叫做加拉太书，它里面还有那个另外一本是哥罗西书，这两本书里面特别用一个名词来描述当时的宗教，它把宗教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懦弱无用的小学，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名字，但是非常的那个表达性非常的高。他说宗教其实是懦弱无用，而且它是小学 elementary 很低的一个层次。那我把那个经文读一下就好了。加拉太书第四章9-11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这是讲到说有些人信主之后又回去守犹太教的规矩，就是当时的那个宗教，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是保罗他 很爱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提出一个严重的警告。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是信主的人了，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这遗传跟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就当时的确是有很多人信主之后，那犹太人，就犹太教里面的人又来跟他们讲，他们又回过去就守那些规矩。哥罗西书，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向世俗中活着，服从呢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些都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都强调人的成分啊。说了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懦弱无用的小学啊。就弟兄姐妹，圣经对宗教说了很严厉的话，说他们是毫无功效，是懦弱无用的小学。那我想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比方来说明一下，就是一个人他在一个黑屋子里面点起了蜡烛，因为要照亮屋子。那后来就天亮了，太阳就出来了，阳光普照。那有人就说：“哎，太阳出来了，吹灭你的蜡烛吧。”那宗教是蜡烛。弟兄姐妹，耶稣已经出来了，你只要打开窗户让阳光进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手上再拿着一根蜡烛。最后就是在宗教传统之下信主跟传福音，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每次不管谁讲到都会提到的这个 ABC 的这三个程序啊。认罪，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经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稍微就elaborate 一下，就是这认罪到底难不难呢？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就其实我们只要内心诚实的话，这认罪不难的，认罪其实不难。那不可认罪就是像我当初信主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抓住一个虚伪的一个形象，就没有看到真实的自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好像你的那张照片被那个美图软体更改了，就是又年轻又漂亮，一看了就很喜欢， 可是照镜子之后却很不喜欢镜子中的那个你，因为那个没有被美化过。那认罪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是承认说 OK， 这个才是真的我，那个是美图搞出来的，那我承认。其实承认之后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就神会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真的，会比照片里的你更加的美丽。那骄傲怎么看它呢？它有点像是我们现在一个山谷里面，四围就是这些小山丘，那一辈子就是困在这里面。那骄傲就是那个小山丘，你觉得爬它的时候有点困难，但是其实也不是那么费力了。就你一旦爬出去的时候，前面就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你的心不再受到捆绑，就天下都可以去得，大致上是这样子。那至于那个悔改的话，它完全是针对神的哈，就我从前远离神，那我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现在悔改了以后要跟从神，就改变你人生的这个方向。他不是说我以前做的不好，我现在要 improve myself， 他是听到了神的呼唤的声音，然后就回去。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你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我并不怒目看你，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并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悔改就是听到神的声音，突然发现原来我是神的儿女，我的父亲在呼唤我，于是就回过头来回到父亲面前说，父亲我回来了，天父在呼唤你。朋友弟兄姐妹，愿意回去吗？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为主，相信他因为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经文这里讲的就是信心要有固定的对象。那讲这件事情就是不是信基督教了，我们今天讲了半天就是讲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信基督教，而是信耶稣基督，要有固定的事实。信心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跟我们的启示，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世界上有真神，世界上有神，他为了除去世人的罪来到人间，取了人的样子，将普天下的罪担在自己的身上，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肉来偿还你跟我的罪债，好叫一切信他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原不能够被死拘禁，凡是信他的人，就是敞开内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C 就是 confess， 是一种宣告，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从死里复欢喜。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信主就是认耶稣为主，就是他的意思字义非常的简单，就是认耶稣为主，公开的啊。耶稣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凡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是公开的。那下面那一章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就是大家会常常看到说信主之后要做的事情啊，就是这四样事情，要传福音。简单的说，如果过去你是确认信基督教的话，就是don't do it， 就以后再也不要确认信基督教了。耶稣曾经责备过法利赛人，说他们勾引人入教，你们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耶稣的责备相当的严厉，不要要人入教，你要去传的话，就不要传教，就传福音就对了。福音里面有耶稣，有耶稣他的受难跟他的拯救，他的复活。我再用一点点时间， 就是我吐槽啊，你看许多基督教办活动嘛，这个晚会、那个音乐会、这个合唱团、那个尹歌星的见证会，甚至一些宣教活动、慈善活动，劳师动众，花了很多的人力跟财力，那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可以说是热闹有余，福音不足，人很兴旺，主很衰微。就人的部分很多，耶稣的部分很少，十字架的部分可以说更少，甚至是完全没有。但是他们会说我们在做福音活动。那有些人从信主到现在，其实你所看到的，就我只看过这种传福音，传福音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办这些活动，这个才叫传福音。他就不晓得另外还有一种传福音。就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众使徒啊，保罗、提摩太这些圣经里的人都还活着，然后他们看到现在的教会在传福音，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说你们这个也叫传福音？那我们这个叫什么？到底什么是传福音？那如果传福音不打折扣，有没有人会信主？如果讲真理不打折扣，有没有人还要读圣经？如果做门徒不打折扣，那还有没有人来要来教会？我想过去十几年，我们这个教会努力在做一个福音不打折扣、真理不打折扣、做门徒不打折扣的教会。我们不完全不，我们 try， okay， 我们在努力做这件事情。传耶稣、传十字架、讲圣经，有系统的读经，做主的门徒。那结果有没有人信主呢？我可以说我们教会信主的人比别的教会更多，很少有任何一间教会那个比率像我们这么高的。那读圣经的话大家自己知道，门徒训练我们教会的人都晓得。就是感谢神，神是信实的神，照圣经所说的，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信靠他的教会也不至于荒凉，不但不会荒凉，反而倒要兴盛。神恩待我们，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也使我们能够健康、和谐、平安。感谢赞美主。好，今天分享到这里。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一直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我们也看到那些真心信主的人，他们在主里面日渐的兴旺。求主你今天照样发出声音来呼召我们中间所有听到的人，愿我们内心向你敞开，听到天父的呼声、主的呼声，就跟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